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中国春秋时代的思想家老子曾经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很多事情都是先从简单的开始做起，很多能够成就的大事是因为对于细节的注意累积而成的。所以海尔总裁张瑞敏也曾经说，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今天我们生活中看似平凡的设备，也是因为当年那些认真生活把创意实践出来的人们付出的努力，以及在细微上的观察跟改革，才有如今的样貌。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精灵要和您从另外一条脉络挖掘日常生活中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故事。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俗话说人有三急，哪三急有不同的说法，可是都包含上厕所，尤其是肚子正在翻腾的时候更是等不得。不知道你平常所在的生活圈，在户外找厕所是不是比以前更容易了？在家还好说，在外面如果没有公共厕所，那么需要的时候还真是令人着急。金宁曾经心血来潮算过，在我每天通勤的路上就有9间的厕所。如此方便的设备，我们前面2周已经在栏目里知道确实得来不易，但我们过去2周主要探索的脉络都是在西方，那么东方呢？5000年前西安半坡族部落的遗址出土了位在房舍外面的土坑，虽然很简陋，但是已经显示当时有特定的如厕地点。到了中国的夏商时期，就有真正的公厕了。客人长王之六寝之修，为其景眼，除其不捐，去其恶臭。这句文言文的意思是，有工人专门负责给周王打扫房间卫生，建厕所，清除不洁之物，消除臭气。其中厕所被说成眼，眼是眼冰洗甲的眼，去掉人字旁。其实单论厩所的称呼就有多达30种，例如叫做西间、西阁、更衣室、雪隐、公厕、官厕、路厕、茅厕、茅坑、粪坑、厕坑等等。可见中国的如厕已经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有不同的称呼方式。秦汉时期，皇帝专设侍中这个职位，侍者的侍，中间的中。侍中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随时伺候皇帝大小便。一本古代的史书叫做《齐职仪》，齐天的齐，职位的职，仪态的仪。《齐职仪》当中就有记载，汉侍中长成于服务，下至泄气胡子之属。意思就是说，侍中是皇帝的近臣，掌管皇帝的车子、轿子、衣服、器物等等，甚至还负责给皇帝端尿盆。 那么一般老百姓的厕所呢？先秦时代的公厕又是长什么样子？战国时期的军事著作《墨子·齐志》里头说道：余道之外为平，三十步而为之环，高丈为明混，原高十二尺以上。其中的明混指的就是厕所，明是民间的明，混这个字比较特别，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再使用了。混这个字怎么写呢？是为的部首，为部首的中间是屎，三声屎，猪豚的豚去掉肉字旁就是这个字。为的部首中间加上屎，左边再加上三点水，就叫做混。明混是指猪圈旁边的厕所，所以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厕所就是跟猪圈连在一起的。几十年前，中国的农村还是广泛应用这种设置的厕所，为的是把人的粪便跟猪的粪便混在一起作为肥料。为了方便以及节省空间，古代的坑厕都是挖得很深，非常的危险，所以到了周朝，人们会将木板架在坑上支撑双脚。即便如此，上厕所还是件很有风险的事。在史书《左传》里就有记载，春秋时期的晋景公就是因为不小心跌进粪坑而溺毙。2002年的夏天，位在陕西省西安市的溧阳考古遗址，一个研究小组发现了厕所的破损物件，还有弯曲的冲水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刘瑞他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出土的冲水式马桶。这个冲水马桶估计是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的产物。考古学家认为，这种马桶是提供给帝王使用的，也就是说这是当时的奢侈品。厕所的下方有斜槽连接陶制的弯管，通往室外的排污坑，形成早期的冲水系统。每次使用的时候，仆人会将水倒入其中，把排泄物冲掉。到了汉代，汉代城市里的厕所又叫做都厕，顾名思义就是都市里的厕所，而且是有专人管理的。在现在的西安博物院里，有汉代釉陶猪圈的迷你模型，这是一件埋葬品。釉陶猪圈呈现半椭圆形，长 30.6 厘米，宽22厘米，高则是 24.4 厘米。围栏以镂空长方形分割，圈内有正在生产的母猪和吃奶的小猪，猪圈上方有厕所，悬山顶，中部起锥，中间有隔墙将厕位一分为二，里面有两个看热闹的人并排而立。厕所内有蹲坑直通到下面的猪圈。这种猪舍跟厕所合一的建筑形式，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专有名词明混。中国古人很擅长利用资源，所以会将厕所直接建立在猪圈上，粪便落下来的时候可以直接当猪的饲料，也可以给土壤施肥。不过金宁在这边补充一下，当时人们并不知道粪便本身是含有大量的寄生虫跟细菌，所以当粪便成为了猪只的饲料，也就造成了很容易产生人们吃了这些猪肉也会有寄生虫的问题。所以现在比较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饲养方式。不过把粪便作为耕作的堆肥，的确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在土壤贫瘠的地方更是需要，因为如果不使用堆肥，就要购买昂贵的肥料了。总之，这种猪圈跟厕所连在一起的设置，在汉朝的时候特别常见，反映出汉代小农社会的生活模式，而且上厕所这个用法也是因此而来。怎么说呢？古时候厕所都是连着猪圈的，而厕所又是在猪圈里搭个台子，人要在台子上解手，所以叫做上厕所。而根据挖掘出来的遗址，大多是四层的台阶。如果要建造厕所，百姓一般会选择西方的位置，所以厕所又叫做西间，房间的间，西阁，阁楼的阁。又因为厕所又常常建在屋舍的后方，因此又叫做舍后。至于马桶也有不同的称呼，还有所分别。大便用的马桶叫做行清，行动的行，清洁的清。小便用的马桶叫做虎子，老虎的虎。为什么叫做虎子呢？据说是跟汉朝的将军李广有关。 有一天，李广喝醉之后，误以为看到老虎，马上拿起弓箭瞄准发射，竟然一箭射入石中。原来这只老虎只是样子像老虎，但其实是石头。回家之后，李广制造了一尊像卧虎一样的小便器，就称它为虎子。之后流传开来，人们就纷纷将用来小便的容器叫做虎子。不过到了唐朝，因为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叫做李虎，为了避讳，虎子就被改称为马子或者是兽子，斑马的马，野兽的兽。从这个时候起，马子的用途也被扩大了，不仅是限于小便，也是用于装载粪便，因此马桶这个词汇也随之诞生。南宋吴自牧所写的《孟梁录》当中写道，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这个也是中国文字记录以来第一次出现马桶这个名称。说到这里，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古代厕所的设计，其中一个就是把人的排泄物跟猪粪混合成肥料，让这个原本看似无用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东西，却能够成为滋养土地长出粮食的养分。这种反映了对资源的充分利用，不浪费，让资源发挥最大的功效。的确如此，当我们懂得管理跟再利用，也就比较不会陷入浪费跟过度的索取。不过土地能够长出结实累累的稻穗，不单只是肥料的运用，还是需要阳光跟雨水。若非神按时降下春雨跟秋雨，就不会有丰收的稻田了。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在美之泉第六张专辑《全能创造主》当中的同名诗歌《全能创造主》。
你是天空绚丽，大地富足，你名江河永流，群山复苏。你是百鸟欢唱，百花盛开，你赐生命绵延，命令万物。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徐晶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六张专辑全能创造主当中的同名诗歌全能创造主。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的是中国厕所的演变，你会发现因着务农民族的习性以及试图有更加经济实惠的种植跟收获的方式，才有了利用排泄物施肥，甚至以此作为商机。描述大唐生活的古籍《朝野千载》是由唐代的张卓撰写，当中就记录了一段关于如厕的传奇。在唐代的长安城，有一位富商家财万贯，他是靠什么致富的呢？其实就是靠着拾取粪便。他很富有，但是当时的人们也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做鸡饲，公鸡的鸡，饲料的饲。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认为鸡是在粪堆里边用爪子刨食物吃的。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于他这个行业并不是很尊重，可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行业的确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来到宋朝时期，汴梁等等的大都市公厕都采取了专人管理的方式了。这种由专人管理的公厕，粪便被收集用于施肥，虽然还没有下水道系统，可是大城市依然能够有好的管理，因为人多，所以在欧洲容易借由粪便大规模传播的疾病，在中国却很少出现。宋朝人陈夫曾经写了一本《陈夫农书》，详细介绍了粪便的用处，把扫除的泥土、跛扬的糠秕、干枯的落叶跟粪便混在一起制成肥料，在田间施肥可以让收成良好。所以村里有一句老话，种庄稼不上粪，跟着人瞎胡混。因为古代是没有化肥的，所以粪便就成为了提高土地生产力唯一的方式。在宋朝时期，也有人看到了商机，专门从事粪便生意。南宋时期，专业的以清除粪便为职业的清洁工被称为清脚头，青岛的青，双脚的脚，工头的头。清脚头实际上就是倒马桶的意思。为了抢生意，有些清脚头不惜诉讼到官府，也因为清脚头之间的竞争激烈，宋朝的街道被收拾得很干净。这让金陵想到，也许正是因为有着全天候较为干净的街道，不用担心卫生的问题，所以宋朝的夜市也非常的兴盛，摊贩在街上摆摊，贩卖各式各样的食物也不成问题。可是到了明朝却有了变化，北京城里开始有人随意大小便的现象，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明朝中后期北京人口暴增，明朝崇祯年间京城人口激增，不得不扩建了北京的外城，人口多了，上厕所的需求也就增加。可是第二个，财政困难造成北京城的公厕等等的配套设施建设不足，资金不够，差点连城墙都盖不好，更不用说公厕了。明代王思任在《虐安文范小品》当中说，愁金底街巷作混，美媚爽而懒衣，大概的意思是整个京城街头巷尾都成了公厕，走到哪儿都有一股臭味，每天天还没有亮就得匆忙穿衣去上厕所。到了清朝，北京城的格局基本上是延续明朝，所以北京公厕少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嘉庆年间，北京公厕不但少，还开始收费。虽然为了招揽生意，厕主会把公厕打扫得干干净净，有的甚至还在厕所里放书籍供人阅读，但没有很大的果效。清代的《燕京杂记》里头说道，北京的公共厕所仁者必须交钱，故人都当道中便利，妇女也都当街倒便器，加之牛松马尿有增无减，众污叠秽，处处皆闻。还好民间出现了一种职业，我想你也已经猜到了，那就是宋代说的清脚头，到了清代被称为采命人，捡拾排泄物卖到郊外农村充当肥料。相较于民间公厕的缺乏，宫廷里对于厕所却是一点也不马虎。官房是清代宫廷使用的高级便器，类似椅子或者是宝座，中间有孔，下方可以放便盆或者是抽拉式的容器。为了防漏，便桶内常常会内衬席制的容器，椅子上还可以加上软垫。 古代贵族们对官房非常的讲究，它可能是用席、瓷、玉，甚至是金子制成的。清朝的慈禧太后使用的马桶也非常的高贵，慈禧的官房是用香檀木打造而成的，遇到出行，轿子上都备有如意桶，其实就是流动厕所。慈禧的流动厕所非常豪华，桶子内是储存着黄沙，上面注有水银，可以掩盖臭味，掩盖排泄物。这个流动厕所外面都装饰绫罗绸缎，做成坐蹲模样，一旁还有宫女太监随时伺候。京城太少的公厕导致人们随地大小便的情况，和宫廷厕所设置跟专人处理形成了极大的落差，而且持续好多年的时间。晚清北京大街中间有一条所谓的雨路，下雨的雨，道路的路。著名的戏剧艺术家齐如山曾经说，各大街之雨路都是高于人齐，矮着也有三四尺高，两边的便道也很宽，但是除了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雨路上头浮土都是一二尺深，步行可以说是万不能走。所以北平有两句谚语，无风三尺土，有雨一阶泥，又有两句是不下雨像个香炉，下了雨像个墨盒，墨汁的墨。这样的情况直到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实行了新政策而有了系统上的改变。中国开始有了仿照西方模式大规模的重建城市。英国记者莫里寻曾经在1911年的3月报道，北京到处都在修筑碎石铺的马路，每一座重要的建筑都装上了电灯，街道被电灯照得通明，北京城的雨露也就在那阵子消失了。不但如此，各地城市的公厕跟简陋的下水道系统也大概在那个时候普遍被建造起来。清末时，北京各条街道开始大量的修筑厕所，对人们随意大小便的现象也加强了管制，而且对于排泄物的管理也系统化了，专门备有车辆装载粪便，以摇铃作为记号。京华百二竹枝词是这样形容的：粪营墙侧土营街，当日南江两眼开，厕所已修容便利，摇铃又见会车来。说到这里，我们知道，不论是富贵人家或者是寻常百姓，不管身份地位有多么不同，人们最基本的需要都是一样的，都需要一个如厕的地方，都需要一个清洁干净的环境。其实我们的心灵也是如此，无论我们是谁，不论社会怎么看我们，在神眼中，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有污秽的地方。不论我们外表看起来多么体面，我们的内心也都会有罪的轨迹，让我们觉得羞愧，甚至不敢让别人知道。在神眼中，污秽没有高低之分，罪就是罪，但是赦免也是一样，赦免也没有高低之分。神不会因为你过去做了什么坏事就拒绝赦免你，也不会因为你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就可以不用被赦免。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可是不论过去是什么样子，耶稣都能够赦免，都能够洁净，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求神的赦免。罪没有办法靠自己遮掩，罪所带来的心灵污秽也没有办法靠着道德品性来清洁，唯有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洁净我们，使我们里外都更新，能够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而被称为义。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翻唱 Gateway 敬拜团的《只要一滴宝血》。
只要一滴宝血，耶稣爱的宝血，就能够洁净我的罪。只要一些恩典，你赦罪的恩典，遮盖我一生的羞愧。我所做一切都在你面前，我全心敬拜属于你，引导我的道路，走 献上生命给你。只要你的触摸，
你的触摸，
天父爱的触摸，满足所有需求，要一个拥抱，彼此爱的拥抱，医治我受伤心灵，我所做一切都在你面前，我全心敬拜属于你，引导我献上生命给你，
我献上生命，
我献上生命，我献上生命，我献上生命给你。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晶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良友.net， 导航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唯有你能使我心满足，唯有你能使我的生命，我心属你，我灵属你，我主，我所做一切都在面前，我全心敬拜属于你，引导我的道路走在你心意，我献上生命。